各位桃色新闻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来到现场这一位呢是大师级的人物了，
谢谢好
要欢迎乔伊斯 Joyce。
嗨大家好，我是 Joyce。
是哪方面的大师呢？他的新作在我的这个手里叫做人类图，自私的觉悟。其实 Joyce、我不确定我这样讲正不正确、因为最早是小林老师，就是黄韵玲北流董事长跟我提到您，然后就说哎、那个人类图，我说什么？因为小林其实也是一个巫术追寻者所以他其实不管很多的治疗方法是身体的或是心灵的，我常会在他那边听到，就是他算是先驱，他都会去接触最新的一种方法，然后就跟我讲到人类图，我说那是什么？他说那你要不要上课学一学？然后 Joyce 跟小林老师就出现在我家客厅了，这样子。所以 Joyce 算不算是台湾你算是第一个去研究人类图的？
对啊，对，已经18年了。
所以我们相遇，
我说我念人类图18年了。
然后你到我家是几年前啊？
哇，好久，疫情前吧，疫情前
应该有6、7年了，
六七年前。
好，所以那时候我就接触到人类图，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哦。就是其实我们也访问过很多，现在应该都是你的学生吧？
是。
你的学生包括有谁？像现在在
陆嘉怡呀，
对啊，小米，
还有 对。还有张翰
也 是，还有呢？
还有谢家健。
哦，是哦，所以他们是真的认真上了很多堂课嘛？
对对对。
哦，真的、哦。
对。
那但是你怎么没有想到在，你知道
做线上
平台？对对对对对。
我一直对线上课程这件事情还、可能还没有机缘，还没到吧。
真的哦。那所以请你看啊，这位大师的徒弟都已经开了线上课程，而这位大师呢他非常的低调。其实这本书人类图自私的觉悟，你说是你第9本著作。
对，第9本书。
那前面其实你写的就是人类图的工具书，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讲。对、比较多是人类图的介绍，人类图入门，所以比较是知识类型的书。
对，那大家就可以去往前去追溯，就是只要是这个 Joyce 写的，你要知道第一个把人类图引进台湾的人就是他。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听你开始介绍，然后开始给我们上一点课。可是在那个祖师爷的这个部分的那个故事就很神奇嘞，
是
大概可以跟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吗？
可以啊，祖师爷其实已经去世了，他62岁就去世了。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大概在他30几岁的时候，他是一个加拿大人，然后他去西班牙的一个小岛叫伊比萨的小岛，然后他就是自我放逐，过着一种嬉皮的生活嘛。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就是突然在他的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在一个很大的空地的一个木屋里头，有一个声音就是告诉他一大堆讯息，然后他就写了7、8天，就是一直写，就是那个声音，他听到的声音就一直叫他记录下来，
一直告诉他内容，他就
对，而且下载。
那时候是我记得我不晓得我记得正不正确啊，那个细节是说他回到他家就看到那个门缝下面透出
光，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很像现在我们在看什么未来人啊，
是
什么预言啊，什么会遭遇到的奇遇。就像老高有讲过一个人，他写了一个什么预言书，是因为他也是听到一个声音，
是
然后就一直写，就那不是他的自由意志，而是这个声音，对对对，就是告诉他你现在把这个记录下来。那是人类图他也是综合了很多不同中外的一些学说，或者是一些这个
神秘学啊，
对对对对，
所以他结合了易经，然后还有就是西洋的占星，然后犹太教的卡巴拉生命之术，还有脉轮，然后还有就是微中子啊，就是物理学的部分。所以他其实基因学有。
物理基因都有，
有
这呈现在哪里？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易经》，不是有64个闸门？
对，
然后64个闸门，每个闸门有6条爻嘛，所以是384条爻。所以其实他们找出就是对应基因的密码子的每一个基因，就是跟这64个闸门的爻都对应起来。
你的意思说，他真的去分析一个人的基因，然后再去对他的人类图？
对，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个老师，也是祖师爷的学生，他是奥地利的基因学博士，所以其实他是把基因跟这个东西整个都对照过。所以其实在 奥地利或者是德国那边，他们的研究是比较偏科学，是蛮深入的。
哦、OK， 所以台湾现在接触到的话，其实我们直接讲人类图，就是了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特性，
是，
然后你如何使用它。因为当时这个 Joyce 很明白的就告诉我，就秒懂，他说如果你是微波炉，就不要想去当电视机，你好好的研究你自己的功能，你的特质是什么，你才能够不至于迷惘嘛，
对，
你也不会
发挥到最大就好了。
对对对对，那所以我想，我在拿到你第九本著作，我就想说，里面应该是跟人类图直接相关的。我一看我就傻眼了，是写的非常好的文章，而且呢，就是我本来就想问说，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人类图自私的觉悟。
其实这个书名来自于祖师爷那时候他在讲的，叫做 selfishness。Enlightenment，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人类图的核心意义是每个人怎么样做决定嘛。所以其实当你终于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的时候，它可能跟世俗的期待或者是大家认定的标准不见得一致，但是对你来讲是正确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所谓的自私，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不好的，就是你好像自私就是你只为自己都不顾别人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名词应该被重新的定义，就是说如果
自爱吗？
对，自爱，你为自己站出一个立场，然后你设定那个范畴，什么是我认为对我来讲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个选择我为我自己负责任嘛。那如果每个人都自私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会相互的情勒，或者是我为了你怎么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因为那个 boundary 彼此相互尊敬的那个范畴就抓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书封面的这个小标上面有写了一小段话，就是以自己为优先，不必无来由退让与牺牲。这个如果在川普的口里，他说 American first， 所以我们这不叫做 myself first。
对，这是很棒的一个，
对不对，
切入点。陶瓷真的好聪明哦。
没有没有，然后做出正确决定，活出灿烂，自在过活。但我又觉得这里面的篇章我们待会慢慢的来讨论哦。就是第一个，它冲突到我现在的一个角色，就是说
是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以自己为优先呢，而且好像也不太可能以自己为优先。我讲的就是为小孩这件事。
我懂我懂。对，
比如说他的学校，比如女儿，就有些人说啊，你是不是崇洋媚外，为什么要去美国？其实真的不是我叫他去，是他自己要去的。因为他想去打篮球。
是，
那我虽然父母心里会觉得说你的身高跟体重还有你的整个那个骨架，你也没什么那么大机会，是不可能，但我们不会拿这一盆冷水浇在他头上，我们就说好，那你去试试看。然后他自己 找出答案了，他后来也才告诉我说，妈妈，我放弃这件事，我很难过。我当然知道他难过，所以我一开始不会浇他冷水。
是，
好，但是他偏偏又是在疫情期间他要去美国。
是，
所以我根本不可能以自己为优先，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好啊，妈妈先陪你去看看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他太孤独太什么，我觉得我是疫情期间飞最多的人，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待了很久的人，而且隔离过不同的国度的人的，我就是收集了很多这个经验。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对不起，我刚才说的少了，我说是台湾第一人，他是全球第一位中文人类图分析师 Joyce 哈。哇塞，你怎么当时这么有远见会去看到这个东西？还是也是你的房门那个缝有发光？
就是我那时候第一个遇到的时候，他是一个美国老师，那时候住在新庄，然后他第一班开、
住在新庄，
对，一个美国的占星大师、
okay，
但是他现在已经去世。
那你怎么知道他？
因为我去找他算命啊。
那所以你基本你跟黄韵玲的个性是蛮像的，
对啊，就试试看吧。然后他就，
当然你们这资讯很多又很快，怎么就我就不知道新庄的时候有什么
占星大师吗？
对啊，
对，就是朋友跟朋友介绍，那我们就去了。然后就去了以后，我很喜欢那个，
你们这一群是女巫，对不对？是不是都有女巫特质？
就觉得很有趣，想要去了解一下些神秘学。然后这位老师呢，他其实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其实后来他也离开了台湾，然后去巴厘岛住了。但是在那段期间，他开了第一班的人类图。对，那因为他跟祖师也是好朋友，所以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我很。他帮我算完星盘之后，我蛮喜欢他的演绎方式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Deepak 老师，以后如果你有什么课啊，会有什么活动啊，我都很愿意来参加，所以他开第一班的时候就发 email 给我，然后我就去
了。那可是当时会去新庄的应该也不止你啊。
对啊，
可是真的研究就是一直 follow 下来就是你。
对，就是那时候我们第一班的同学大概有十几个吧，
嗯，
但是后来大家就觉得，我就说那要怎么样深入，我好喜欢这门知识，
是 是
那DPEP老师就说你可以就是跟国外连线上课，
哦，所以只有你去这么做了，
还有另外一个捷克来，从，哦，捷克来的学生，他现在也在捷克成立分部了，
哦，
对对对，
哦，okay, OK。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 Joyce 这样的一个历程，又要回到刚刚上一段节目我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嗯，父母，我们就先讲这个角色好了，我觉得父母真的很没有办法以自己为优先，尤其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比如说小孩是青少年的，是另一个阶段的问题，
嗯嗯，
我们就讲那种你知道襁褓中的婴儿，嗯，你根本不可能以自己为优先，他起来哭要喝奶，你就是以他为优先。
我懂，因为其实我三个小孩我也是自己亲自喂母乳，
哦，
就是整个养大，然后我还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嘛，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根本不可能
的确
以自己为优先，
所以我觉得是走过那段路的时候，嗯，其实我回头再看，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其实不是完完全全以自己为优先，但是我可以多为自己一点。
嗯，
就是说我其实在讲就是有关于生小孩这个决定，
嗯，
啊，我们做了父母之后当然就有一定的责任义务，所以其实当我们以这个孩子的考量为最优先考量的时候，我们丝毫不会觉得委屈的，因为那个就是我欢喜受吧，应该这样讲，
欢喜做甘愿受，
对对，嗯，但是其实当孩子到不同的阶段他有一些选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因为其实你让孩子去做选择，
嗯，
你是以他为优先，但是他做的是他的人生的决定嘛，
嗯，
那接下来小孩子就是要学会放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要提出自私的觉悟，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的自私才是对的，但是事实上有很多时候是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我要为自己的这个考量，我就全部的付出给孩子了，
嗯，
然后形成了一个失衡的状态，
嗯，
然后就会很容易形成我们现在集体意识，就是我当初为了你，然后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你现在怎么可以为我，
然后小孩又觉得我们在情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做一个区分是说我可以为了你，但是这是我的选择，然后我也有照顾到我自己，所以我内在是平衡的，我所谓的自私的觉悟是一个内心的平衡，所以未来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也是不开心，但是我明白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所以我不会好像就是要求别人要为我的人生负一个什么责，
嗯，
对，
就那这个就是足以说明父母的伟大，就是我们是无怨无悔无私的付出不求回报啦，哈，
对，
那就是我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奇妙，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育儿的过程中，嗯，我们就是常常比如说像我们有一对朋友，那个夫妻就是男的帅了女的美，然后他们就过着很像单身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有三个小孩，
嗯哼，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很不解说怎么可以
怎么做到的，
他做完月子他就出去打高尔夫球就去玩了，欸，可是不好意思，嗯，婴儿是在台湾哦，
OK，
对，所以我们夫妻就问那对夫妻说你们怎么做到，他说什么意思，嗯，我说不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婴儿还在台湾，我就说小孩大概多大可以丢下他去旅行，他就说什么叫多大，我说不是，他就是几岁嘛，他就说，啊，我们做完月子就出来了，我说谁带，你猜谁带，如果有妈，比如说妈妈辈或保姆，对不对，
对，
这个还是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合理的答案，他说邻居带，我们就
邻居好付出啊，
对，我说
邻居为什么会带，
他就说我们跟邻居关系很好，我说怎么多好，然后他就可能讲到说刚好前面两个小孩是同一个学校，
嗯，
然后你说每天因为他们都要开车上山去送小孩，
嗯，
他说你每天开你受得了吗，我说当然受不了，所以呢，他说所以我就叫邻居送，我说等一下那你的邻居到底是谁，这样哦，他说没有，重点是放学是我去接，
哦，这样很公平，
对，就是互相的付出，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就算今天我们真的找到很比如说这些帮手，不管是自己的亲戚家人或是保姆什么，你知道我们就是那种心放不下来的人，
我懂，
就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我丢下我才刚做完月子，然后我要丢下他，我现在要自己去玩，你玩都会玩的不，然后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我老公那种人，他是小孩那时候已经多大了，已经小学了吧，
嗯，
我们有一次我就说爸爸我们自己出去滑一次，因为他想要滑雪，我说我陪你，我也想去看看雪景泡泡温泉，就那时候有亲戚帮我们顾，而且小孩算蛮大啦，小学，
嗯，
我老公到了雪场，然后他滑完，然后我泡完温泉，然后我们坐在那里吃的第一顿晚餐，他的眼睛就红了，他看着烤肉就说我希望小孩也在这，然后我就说啊，是哦是哦， 我心想又不是我们两个出来了，你心里还是挂着这两个小孩。然后到好像才四天三夜吧，然后那个早上要走的时候，他说回家看小孩喽，这样子。哎，那我就知道说他没有办法自私，他没有办法把自己放优先。我觉得有很多的父母，或者是很多的男女朋友，很多的就是你知道会一直 take care 别人，然后他一辈子都不可能以自己为优先呐。他可能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也觉得以爸妈为优先，我这么做我妈妈会开心，所以我就这么做，就是我考试一定要100分，因为这样我妈妈才会去跟邻居炫耀。所以这种我觉得真的要做，他反而真的是要到你这种智慧，或是到我们过了一个年纪，我们才真的可以做到，对不对？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或许下一代他们的思维跟我们也不太一样。
哦，他们可能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女儿跟儿子们他们是做得很好呢。
对啦，年轻人有时候是比较 focus 在自己身上啦，可是那种境界也不是你要的这个境界吧？
不是，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所以我提出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新一代的接下来的世代他们比较倾向的一个生活模式。就是因为彼此的人际关系没有绑得那么的紧密，因为其实我觉得疫情改变了很大。疫情让我们就是各家更独立的生活了。
今天为您专访的是华人世界第一位这个中文人类图分析师乔伊斯，他带来的新书叫做《人类图：自私的觉悟》哦。其实在这本书里，如果你要了解人类图在研究什么，你可以去看他以前的作品哦。那现在他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你好像充分体会到。你看我们不管是学什么样的玄学、神秘学，什么星座、占星、血型啊、易经、八卦、紫微，叭叭叭叭叭，其实都是帮大家解惑。但是我觉得你是想透过这本书不但是解惑，而且是其实它有点人生哲学的指引。哎，
有啊。
有，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你第一趴就在写很多水果。
对，很多水果。
我一开始看我想说为什么是农委会有 sponsor， 还是说为什么用水果，就是你知道果类图的诞生，为什么会有果类图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讲人类图。
对，其实因为我在过去做了很多的个案，或者是上课的时候听到每个人的人生，我觉得其中一个症结就是其实大家都很容易把自己拿跟别人做比较，然后去羡慕别人。可是那些别人被你羡慕的那些别人，他们人生也有他们自己的为难。所以其实我透过水果，我是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因为水果真的很形形类类嘛，而且他们其实特色都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人生是真的那么的完美无瑕的。所以其实你要去看看他们的内心话，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为难，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展现。
那你怎么会想要用水果？好可爱哦。
就突然吧，那是因为我去澳洲旅行
哦。
然后
你也有去果园打工呀？
我没有，因为是我弟弟的婚礼啦，在澳洲。
Oh, OK，
所以我们就全家去嘛，然后因为住 Airbnb， 然后呢就是去晚上就因为带小朋友去，你就不可能出去疯狂夜生活嘛，所以其实就带小朋友去逛超市、逛农夫市场啊、市集啊，然后就有很多的水果，真的好鲜艳、好漂亮哦。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像都在跟我说话。
哎呦，
然后回家
感应，
所以就是主持人有光听到声音，我就听到水果在讲话。然后我就回家就，
所以你回家就没办法切水果，对不对？啊，别切我！
有一点就说啊，我这么甜美，怎么吃我？然后我就很快速的写了一个草稿。就这样子出现了、
啊、这种灵感哦。因为其实如果他就人类图里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长处短板在哪里，然后你多了解自己，你就不会太扭曲自己，或者是用力往那个你本来就不该去的方向，可能你的人生这里面又有那个老庄哲学，对不对？就是顺势而为，顺天而为，我们不要去过分的去扭曲自己。
是，
所以他就用不同的水果来写。我比如说我们来举例那个覆盆子的故事。
覆盆子吗？
好好，你说覆盆子
一直很嫉妒草莓。
别扭的覆盆子。
别扭的覆盆子。对，覆盆子很嫉妒草莓，因为草莓就是人人好，大家都觉得草莓很棒，但是覆盆子就很有个性，然后又有尖又有刺刺的。所以后来覆盆子、就是、
又比较酸，
然后他就是一直模仿草莓，但是就模仿不来，然后最后他就生气了，对，然后他后来才明白他的 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用意，其实是那个复原之心，就是修复的功能这样子。
对，然后他说因为可能就是周围的人呢、啊、比如说他自己越模仿越渴望获得喜爱，越容易招来各种耻笑，说他搞不清楚状况，说草莓就是独一无二，是天之娇女。然后他说最伤人的一句话就是你永远不会是草莓，你就是个覆盆子。你说这句话真伤人。
对，嗯，对，真的。
为什么？就到底我是个覆盆子又怎
么了？又怎么了？又怎么了？对啊，又惹到谁了？对。
然后你就写说覆盆子瞬间黑化，
对，他后来就黑化了，
是，
他就愤怒，他就想说我再也不要模仿草莓了。对。然后后来神就来告诉他，对，他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
这个很特别，你在那个跟大天使的对话里面呢，就有一句话，他说长久累积的羡慕与嫉妒会失去自己。
对，你就看不到自己了，然后你就会黑化了，然后就一直在比较，一直在比较，然后就迷失了自己的心。所以覆盆子的心是空的，因为他就变空心了嘛。对，然后后来他就遇到了巧克力，
巧克力还跟他告白，
巧克力跟他告白，巧克力说可以填满他。
等一下，我觉得像你这种是因为它看起来是编的故事嘛？
是啊，
你是瞬间看到那个水果就有这些想法吗？
对啊，
哦，这也是一种灵感。但是我们今天时间真的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请 Joyce 来继续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谢谢你哦，
谢谢，拜拜。就爱点你 UFO。